好，很快是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哈。好吧，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工作繁忙之后，我们在周末的夜晚可以有分别这段时间。我们在这边希望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从神那边领受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盼望你的圣灵再一次启示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世俗、这世上、这世界，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神你的面前，以你要我们看为宝贵的为宝贵，不是看这世上为宝贵的为宝贵。盼望今天晚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再一次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求主来带领晚上我们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礼拜在这个地方一起分享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我把我们的导论分成两次，就是上一次我们分享一半，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下一半。但是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把上礼拜我们在这边所谈的，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讲到说价值观，但是什么是价呢？这个价顾名思义是 price，英文乃是要获得一件事物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付出的代价不同。我们讲到最平常就是金钱，我们要买东西就是用钱去买东西，但事实上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以外，还有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我们所要付出的劳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才能，甚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这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东西，这是价，这是代价。但是什么是值呢？值是一件事情它真正的增值，以英文来讲就是 worth。我们常讲说是不是值不值得，叫 worthy or not worth， 是一件事物的真值。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价跟值常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当然大部分的东西都有它的标签，它的标价。好像一件事情的值呢，常常是被价来代表，价是值的一个标记，而值本身是被价所代表。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常常说不希望我们吃亏，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价跟值并不相等，很多的事物的价跟值常常有一段距离，有许多的值不等于价，有的许多的价不表明值，所以我们盼望能够看得清楚。那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讲到说，譬如说100万美金的支票，或是一颗100克拉的钻石，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上礼拜做了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们发现每一件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供需运求，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喜好，其实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有不同的价值。所以常常我们刚刚讲的一件事物，常常因人、时、地，它的量，我们供需运求需要会改变。所以怎么来看价跟值，这个叫做价值观。我们怎么来看价跟值，以英文来讲，这个字叫做 value， 就是人对一件事物价值的看法。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人衡量如何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所拥有，刚刚讲的金钱也好，时间也好，才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知识经验，我们舍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换取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一种价值观。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值不值得去付出这样的代价，去换取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价值观。他们在开玩笑说，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价值观不太一样。以中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比较重吃。我每次打电话回去，我妈妈第一句话问我，就是吃饱了没有。那我们再说台湾，好像一年不知道吃掉几条高速公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吃。你到美国来，发现美国人大部分的钱花到哪里去？房子住啊。他们住，他们很重视住，房子很贵，然后他外面的花园等等等等，他们花很多的家里面的 appliances， 住的方面他花了很多钱。你到日本去呢，日本他们很重视穿，他们的衣服好贵好贵，他们的和服也好，甚至他们买东西，东西都包装得漂漂亮亮，他们很讲究外在的这些包装。所以你看看每一个国家也好，每一种文化也好，好像价值观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什么叫价值观，就是人运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如何来取舍。那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文化传统背景不一样，我们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我们遗传个性不一样，教育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平常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这些标准常受什么影响呢？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最常看到就是供需应求。如果东西不够多，很多人要，它的价值、它的价钱就涨起来了。像最近油价一直涨，一直涨啊！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好像不到1块钱，现在已经2、3块钱，那个油价2、3倍啊！那有些时候是大多数人的喜恶来决定事物的价值，我们叫做流行，或是能不能够容不容易得到来决定一件事物的价值。我们中国人说"物以稀为贵"啊。当然，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关系、喜好来决定它的价值。我们上个礼拜有举很多的例子。那我们也问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只有它的相对的价值？所以相对价值会因时、因地、因量、因需要、因人而改变。还是每一件事情也有它绝对的价值，就是不会因为环境、旁人对它有不同的评估看法而影响它本身的价值。我想最值得思想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会想说，我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存在有什么价值？我们最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当被 lay off 的时候，原来我在老板的心目中是这么没有价值。我们常常在想说，我到底在我妈妈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价值？我是在中间，我妈妈疼哥哥疼妹妹，我在中间。我们常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到底存在的价值。我们下一次来，我们希望谈到在神眼中人的价值为何？那好像人的价值在每一个不同的人或是不同的环境，我们价值好像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看人的价值，那时候好像是韩战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就说那时候要多少人去打仗，我们多的是人，没有问题。我们中国人多的是人。我忘记他讲的那句话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意思就是说，要打仗不怕没有人，我们人海战术，多少人去阵亡了，我们还多的是人。但是美国对人的价值看法不一样，有一个人在中东那个地方前几年好像被抓去了，他们还派了好几个航空母舰，多少战斗机就要去救一个人回来，为了救那个人，可能另外又阵亡了一些人。但是他们就觉得那个人的生命非常宝贵，他们美国人对人的价值看得很重，这是我们人看人。但是是不是除了这种相对价值之外，有什么是绝对的价值，是不会因环境、文化、因不同的人而改变的呢？那如果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客观绝对的价值，那它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世上非常的混乱，我们常常觉得说什么样的行业最有价值？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在有一次在 Duke 学院团去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每个人都说老师，消防员，医生，科学家，律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律师其实不是只是要钱，其实真的好的律师很重要，在法律上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讲到说家庭主妇，但是我们现在不太用家庭主妇这个字，因为家庭主妇只限制于说女性。其实今天也有家庭主夫，是不是？不一定是要女性，我们叫做 homemaker。有人需要在家里照顾我们的家里的事情，我们小孩子的事情，这是很重要。我们在 IBM，我们在做 IT，叫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我们最强调的就是我们是 24/7。我们现在在人不只是在美国，我们在印度、在国内、在大陆、在阿根廷，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人。那一天24/7，随时都有人 support。所以我们很讲究这个字，以前是叫做 7/11，已经很不得了了，早上7点到11点，现在是24/7。但是有一次我在 IBM 的 parking lot 看到一个license tag，美国人很有趣，他们 license tag 可以自己用他们自己的喜欢的字眼。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有一部车嘣就开过去，我看到 license tag 说 "I am late"，所以那个人大概是常常都会迟到，所以他的 license tag 就是 "I am late" 有一次我在那个 Cretary Mall 看到一个 license tag，就是 "I miss my SUV"，那是一个 van 大概是结了婚生的小孩，现在要开 van，他说 "I miss my SUV"。他们常用他们的 license tag 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我在 IBM 的 parking lot 看到一个 license tag，那是 "Moms"。24/7，妈妈的工作是没有周末、没有假日的。妈妈24/7，真的，这个是也是很有价值的，并不是说没有价值。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些工作很有价值，当然我们基督徒来讲，牧师、宣教师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们的薪水是不是都是最高的呢？往往这些人的薪水都不高， 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几乎没有薪水，是不是？那这世代什么样的人薪水最多呢？当然就是些 celebrities，受欢迎的演艺人员，不能只有说演艺人员哦，在纽约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演艺人员没有饭吃，他们一直在想他们的 dream，是受欢迎的这些演艺人员，他们薪水很高。我们上次讲到那个 Friends，他们拍一部每一个演员一集100万美金，那现在在打那些足球、篮球这些职业运动员，他们的年薪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公司的总裁。那我们上礼拜讲一个说，当然这是比较 positive、negative。你说那些黑社会的毒枭，他们可能也是有很多的钱，他们都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所做的行业是不是真的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呢？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上很多很混乱的一种价值观。我们也看到这世上一些很混乱的价值观，比如说为了省一点点钱，牺牲更多的时间跟劳力。我们中国人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上一个礼拜跟大家讲到说，其实有些时候是货比三家吃亏了。我有时候我们为了省50 cent 1块钱，我们开车3个地方，油费都已经好几块去了。所以要看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如果买很贵的，当然货比三家；但是如果买很便宜的东西，常常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力，我们省的钱很少。我们讲到说，为了赚钱，牺牲个人的兴趣、理想、才能。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有选择，有些时候没有选择。我们中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如果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选择是比较合乎我们自己的兴趣才能，还是说？我们有工作的时候，哪一个年薪高，我们就往哪里去。好，我们中国人说向钱看，那个钱是金钱的钱啊，所以哪边有钱我们就哪边去。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有在想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才能？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事业、学业、成就，牺牲家庭生活，牺牲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常问一个人说："你觉得你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他说："我的家人。"但是反问他说："那你多少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很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这是我们常会碰到的一些情形。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儿女的教育前途，牺牲其他更重要的生活道德教育。这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叫做士大夫的观念。我们常常希望小孩子他们能够上好的学校，他们将来能够受好的教育。我们只重视这些学校的这些学业、这些教育，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他们的道德教育。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们从我们教会搬到 DC 那个地方去，Virginia 去，那个附近没有中国教会，所以他们就到美国教会去了。那有一次他们回来，我们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去美国教会跟我们在这边中国教会有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刚开始去他们觉得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我们 RCCC，我们华人教会。在教会，父母亲聚在一起，就是在谈他们的小孩能不能上 magnet school 啊，他们在学校功课好不好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 career academy 啊，是不是能够上好的学校？他们将来是不是能够申请到好的大学？耶鲁、哈佛，我们是不是要存钱开始让他们将来可以上好的大学？但是他说到美国教会去，很少人在谈这个，他们在谈的是他们的生活教育。比如说，他们在家里是不是会把东西整理好？在教会，这个主日学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那个教会那个房间东西通通归定位？有一次我去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面，我一进去，哇，真的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再过去呢，看到他那个 teenager 的女孩子房间，哇，里面乱得不得了。啊，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外面那么干净，房间那么乱呢？"他说："他们家是这样子教的。"他说："外面客厅这个地方是 public area。"所以他从小就教他们小孩说，在大家公共的地方，你不能弄乱，你要弄得干干净净。你的房间是你的 personal space，你爱怎么样，那是你家的事情。但是我想想，我们中国人好像刚刚恰恰好相反，我们是公共的地方，我们就随便，那不是我们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自己的，我们就保养顾惜。你到教会去就知道，教会大家都随便，但是在自己的家里都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但是美国人他们就不太一样，他们很重视他们很多的道德教育、生活教育。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太 focus 小孩子他们的学业教育，而忽略了其他事情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谈到很多混乱的价值观，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很喜欢听音乐，所以我常常出去就会逛街的时候就去买 CD。在美国一张音乐的 CD 大概多少钱？ 以前15、16块，现在便宜的，有些时候10块也有哈。那有一次我去看到有一张 CD，我非常喜欢，我很想买，但是它标价20块钱，20块好贵啊！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20块，我们看到都是以标价为准。那后来看看看，有一些古典的这些 CD，哎，古典的这些也不错，一看2块99，我说啊，这跟一个汉堡差不多哈，对不对？2块99，所以我买了那些2块99的古典 CD。买了好几张，然后当然那20块，最后我就想说，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所以我就狠下来，我就把它买下去回去听。好，我问弟兄姐妹，那一张20块钱的 CD，我回家，我早上也听，晚上也听，今天也听，明天也听。我假设说我听了200遍，请问听一次多少钱？1毛钱，10 cent，是不是？20块钱我听了200遍，一次10 cent。那个299的那个古典音乐呢，我听了一次就觉得 so-so，我就没有再听了。请问听一次多少钱？2块99，是不是？听是2块99。另外一张古典音乐 CD 呢，我从来没有拆封，连那个塑胶套还在，还就摆在我的那个架子上面，从来没有听过。请问它多少钱？它的价值？我们学数学的都知道，我们是2.99除以什么？零，那是什么？无限大，那个叫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如果大家去书店看到说啊这本书很好买回去，从来没有读过那本书，或者说姐妹们就看到啊这件衣服很好，那买回去从来没有穿过，那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家里有没有无价之宝，我在想我家里好多无价之宝，买回来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我们如果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发现哎，我们这个价值观很重要。不一定说20块就很贵，如果20块我们物尽其用，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贵，反而是一些便宜的东西我们回来都没有用，那个是无价之宝。我们家里有很多的无价之宝啊，所以上一个礼拜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北边纽约，他家失火的时候，急急忙忙搬出去，就后来发现搬出去的都是卫生纸啊、soda 啊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平常看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观，我想，我们后果会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可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心力、才能、生命，但只是换来了诗篇90篇所谓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耶稣曾经说："我们就是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益处的英文就是 profit。其实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去买股票啊，或者是去买东西啊？我们都希望看有没有 profit。我买了房子，希望它增值啊，希望将来会有 profit。但是我们的生命如何？耶稣提醒我们说，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舍去了自己所拥有有价值的事物，却换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事物。哥林多前书说："凡事我都可行，没有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不一定都会有 profit 有一个哲学家说，人生有2个悲剧，一个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得不到，那是失望；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得到了却发现这不是我们要的，那真的是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上礼拜我们彼此在那边想想看，到底我们来美国要的是什么呢？是要学会，是智慧、成就、财富、地位、享乐。我们美国人讲到说3个 P，possession，position，power，那年轻人要 pleasure，这是不是我们来美国所要想要找的东西？但是我们到底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如果转眼成空，那实在是非常的，我们中国人常说划不来，不值得，没有 profit。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大家觉得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价值观就是选择取舍，就是有得有失。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我们什么都要，什么都得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我在 NC State，在求学过程当中，我花了比普通人比较长的时间，我总共 Master PhD 总共花了8年，像8年看账，很久很久。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没有4、5年？"有些人快的话，4、5年就好像拿到学位了，但是我回头一看，我觉得我并没有太多的后悔。在求学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重要的？我花了8年的时间才拿到我的 PhD，但是我并不觉得后悔，因为我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我在这8年当中，我有时间去参加教会团契，我有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同时看到我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拼命给自己说我要3年拿到，就是他们过的生活可能是没有家庭生活，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教会团契。当然，3年后他拿到了，但是有得必有失，他可能失去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拿到 PhD 的时候，我常在想说，哎，你拿到 PhD 高不高兴？我那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我太太很受不了我，因为我就是我是学工业工程的人，我什么事情都要就是安排计划得很仔细，所以从这边到纽约多少个小时，多少 mile，然后要什么时候要赶到，早上出门一大早一定要出门，慢一点都不行，慢一点我就不高兴哈。我太太就说很不高兴，说我这样子一直催催催催，然后上了路呢，我就拼命赶路，拼命赶路。她要下来上厕所，我都不给她停，我都还继续开，继续开哈。然后就要很有效率，很 efficient，很快开到纽约。就她就跟我讲说，那你这样出去旅游算什么旅游呢？一点都没有玩到。后来我真的是学会了。后来与年纪现在渐渐大了，知道说 relax 嘛，vacation 就是 relax，对不对？发现以前的 vacation 都是拼命的玩。回来上班的时候更累，根本没有放 vacation，反而是说现在懂得说慢慢开车过程这个风景景色，或是随便找一个地方下去去从来没有吃过的餐厅去吃个饭 adventure，发现这些东西反而帮助我们这整个 vacation 的过程更愉快。Instead of 说大家在那边stress level 很大，大家拼命在那边吵架等等等等，你赶，很快的赶到那个地方，so what？所以我那时候拿到 PhD 的时候，感觉也是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所以我花了8年，我觉得那时候我并没有多少的后悔，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我们有得就有失，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拿到。但是我们价值观就是所谓大家宁愿失去什么，大家宁愿得到什么，这是我们人生当中要去想的哈。问题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是依据什么做选择呢？我们如何能正确的去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以我们造物主的眼光来看一切事物的价值，因为只有造物主才能知道每一件事情它真正的价值。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几个问题，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想一想看，就说在我们所拥有的事物当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好好的珍惜它？在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当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在继续从事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但是，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要努力去得着它？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寻求在造物主眼中最有价值的事物？那最后，我们上个礼拜用这段经文结束，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或是我们周遭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盼望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了解，知道说神，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特别是如果今天之后我朱老师回来以后，我再跟他谈谈看，如果以后我每个月来一次，有一系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事物的价值。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揣摩、揣测神他的心意、他的价值观？我们看他为宝贵的为宝贵。我们这是盼望我们能够学习的功课啊。那今天呢，我希望直接从圣经当中跟大家分享2个人，旧约一个，新约一个。在旧约有一个人名叫所罗门王，在旧约有一本书，在诗篇的后面有一本书叫做传道书。我从以前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翻圣经，每次看到传道书的时候，我心中就很纳闷，因为基督教 suppose 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一种信仰，但是每一次看到传道书的时候，一开始进入我的眼中的就是几个字，叫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时候我很不能够了解，因为我觉得虚空这种观念应该是佛教的，佛教都说四大皆空。但是为什么连基督教都说是虚空的虚空呢？那以前我以为说写这本书的人是一种他一生非常的 miserable，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好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写下这本书。 但是后来我渐渐了解说，这个书的作者是谁？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表示他是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王，而且仔细看他的一生，发现他不是普通的王，他几乎拥有一切我们所想要追求的。刚刚有一个问题说，大家弟兄姐妹朋友们来美国，大家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待会要来看所罗门王他有什么？几乎他的一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人生。但是我那时候不了解为什么他在他一生要结束之前，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却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那时候写下这本书叫做《传道书》。我开始好好注意这本书，是我快要拿到 PhD 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写论文。那我仔细看看这个传道书，发现说，哎，这本书跟我在写的论文的架构很类似。它一开始就是 introduction，接下来它让我们看到它做了哪些实验，然后它开始引申叙述，然后到最后它有它的 conclusion，跟我这个论文的架构一样。当然，我在我的写的博士论文里面有我的探讨的问题主题。那传道书这本书在探讨的其实就是人生，是所罗门王他来探讨人生的一本书。他在里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又是哪一个字出来了？益处，profit。我们人活着，诗篇90篇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好像一声叹息。所罗门王也是这么觉得。他说："人一切的劳碌，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在第二章又问一个问题，他说："我真的很想看明呢，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的英文叫做 "What is 什么 good and 怎么样 worthwhile？" 刚刚那个 worth 就是值不值得，对不对？值不值得？他在问说："我们人生。"到底怎么样子过才是真正是 good and worthwhile？它的中文翻译说："我们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两句话，它埋了一个伏笔在那个地方。它第一节讲到什么之下？日光之下。第二段经文它用什么下？天下，英文叫做 under the sun，跟 under the heaven。我埋下一个伏笔，我待会跟大家来解释说什么是 under the sun，什么是 under the heaven。但是他就是问了这两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登基做王。其实他的父亲是旧约的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做大卫王。大卫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但有好几个儿子。等到大卫年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争着要做王，但是最后是谁做王？是所罗门，他年纪很轻的时候，他父亲很喜爱他，就少年登基为王。所谓王，就是说有 power。这世上有多少人希望能够有 power？ 在美国，马上明年就有总统的选举，台湾也是刚好明年有总统的选举。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 power。他很年轻，他就登基为王。他登基为王之前，在那阵子那个时候。有一次，神在夜间跟他显现，跟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常常开玩笑说："为什么神不显现给我看，问我这句话？" 有多少人看到神向你显现，而且问你这句话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想事成，我们想要什么，他都给你。有一个美国人的笑话，他说有三个人，在海边就捡到一个罐子，然后他们磨一磨，磨一磨，就有一个神仙 Genie 跑出来。那么 Genie 就问他，跟他们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我各给你一个愿望啊。"就第一个人就说："我希望我有一个豪宅，然后在一个很优美的风景区里面。"他说 "Done"，那马上他就过去了。第二个说："我最喜欢海边，我希望在海边有一个别墅，然后里面有很多吃的，有什么什么，他的梦想就说 done 就去了。那第三个是他们的 manager，他的 manager 说我要他们两个现在马上回来给我工作，所以他们两个 boom 又回来工作了哈。但我们这只是玩笑，但是我们常常想说希望能够心想事成，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神问他，结果所罗门王要的是什么？他并没有求财富， 他并没有求地位，没有求权力，他求智慧。他求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从小就说，将来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得诺贝尔奖。他并不是说想要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让别人崇拜。他希望有智慧，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做王了，他希望能够有智慧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一个很难得的心，他年轻的时候就做王，而且在圣经里面说，神也喜爱他，他父亲也喜爱他，就是因为神赐给他智慧。在旧约圣经，他记载说，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那么聪明，在他以后也没有人像他那么聪明了。他在这世上有非常卓越的智慧学识，在列王记上3章有讲到他怎么样去断案。他在年轻的时候写下了箴言、雅歌无数的著作。在列王记上讲到说，他懂得花草树木、走兽，他会盖房子。他不管是文，不管是工，不管是音乐，如果今天以 PhD 来讲，他可能有好几个。他非常非常聪明，有卓越的智慧跟学识。我们看到他治理以色列有一番丰功伟业。以色列，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或是不管看世界的历史，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战乱当中，跟外族不断的打仗。但是只有在所罗门王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四境尽都平安，而且各国都进贡服事。他在以色列国内呢，他又大兴工程，建造王宫、建筑、船只。他非常非常有建树，在他做王的那段时间。不只是这样，他拥有强大的军队权势，他治理以色列国有一番丰功伟业。我想，美国历任总统，其实我从来美国21年，已经好几个总统过去了。每一个总统，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美国能够四境平安，能够有很多的建树，经济起飞。但是很少有一个总统真的是他们的所想的都能够成就，在某一方面强，另一方面就弱下去。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人像他。其实，在中国历史当中，可能也没有这样一段太平盛世，我们像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一样。所以他有聪明智慧，他有学识，他有一段丰功伟业，而且在当代、在后代都有显著的名声。那时候他的智慧学识吸引各国人的觐见，从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想要来看他。有一个女王说，听他说他很聪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真来跟他对谈，谈一谈说，你比我听到的还要更聪明，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他父亲其实很有心，他说我住在那么好的王宫，大卫王，但是神的约柜却还在帐幕里面。他说我要为神来盖圣殿，神不给他盖，因为他说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大卫犯罪。他说要给谁盖？给你的儿子所罗门王盖。结果所罗门王那时候盖了圣殿，而且在全国人民面前献殿，那个圣殿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在当代也好，在后代也好，都有显著的名声。我们看到他有非凡的富贵财富，那时候圣经这么说，他的富足尊荣胜过列王。他那时候有讲到说，他们平常吃饭都是用金器，都是用银器，他说你随便捡都会捡到金子，他们非常非常的富有。四境的国家，他们不断的来贡，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税收，不只是他们自己富有，还不断的进来。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可能没有听过所罗门王的故事，但是可能也看过或者听过一个电影叫《所罗门王宝藏》。一直到今天，他们都还在想说：“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宝藏，现在是不是存在某个地方？”他是非常非常的富有。有些人说那个铜臭味太浓了，我才不在乎这个富不富有，我希望能够有爱情 （romance）。我们圣经打开来，我们除了传道书以外，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雅歌。我们教会那个夫妻团契，他们就取名叫雅歌团契 （Song of Songs）。我们讲到爱情，哪一本书描述爱情描述的最好？雅歌。雅歌是谁写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在里面，他讲到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他在雅歌里面描述一个很美的爱情，这不是他捏造出来的，这是他今生的体验经历，写下一个很美很美的一本书。当然，很多人知道说他晚节不保，这爱情一下子过去，很多的男生 我们讲难听点说很烂哈，他们说我才不要爱情，我希望后宫嫔妃三千。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后宫嫔妃没有三千，但是有1000多。你说他爱情有享受过，他美色也有享受过。其实我们看看所罗门王的一生，我们几乎所想要追求的东西，他都有，他都经历过，他都拥有。但是为什么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了《传道书》，写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我们中文很少用捕风这两个字，英文它叫做 chasing the wind。你要说很诗情画意也好，很无奈也好，chasing the wind。他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好像刚跟我们看到的他的一生所拥有的事情，好像不太对称。”我们常在想说，如果有他这样的人生，不就是好了吗？这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希望能够有财富，我们希望有权势，我们希望有成就，是不是？我们还有爱情。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些东西，如果每个人有一样两样，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他什么都有，但是为什么他年老的时候说这些都是虚空呢？他为什么在拥有智慧、财富？丰功伟业、名声、权势、爱情之后，却写下《传道书》呢？因为他要忠实地记载下他自己的经历、感受跟心路历程，他希望后人呢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记得我在写 paper 也好、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 accomplishment 新的东西我们才写下来。那时候我在读 PhD 的时候，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做研究，做这个也好像死路一条。再换一个题目也没有结果，再换一条，我那一年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我换了好几个题目，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教授，我的指导教授跟我就说你不要气馁哈，而且他说很可惜美国这边做研究的人他们不太重视这种就是死路。他说其实这些应该也要来发表 paper，别人才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太多的 paper 都在讲说有什么新的，但是在那当中有很多不通的路，我们没有人 document 下来。但是所罗门王那时候他写下来的就是，他不要我们去重蹈覆辙。我们今天可能花了很多我们的心力，我们拥有的一切，想要去追求他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到头来他却觉得说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我在这个地方不跟大家分享他最后他的答案是什么，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我们先停下来再看看新约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我们知道他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他在什么地方写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是他比较离他在人生要结束之前几年，他在罗马被囚，他在那个监狱当中写了这篇给腓立比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一封信。他在那个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能够去。他本来是传福音非常有果效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却变成阶下囚。他关在那牢里面，什么地方都不能够去，而且在外面很多人是不是想要营救他，或是说很思念他？事实又不是这样，很多人在外面诽谤他。他在监狱当中又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如果去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哪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形，我觉得我们都会非常的难过。我们不要说在监狱里面，如果说有一段时间你可能车子坏了，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穷，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车子又坏掉了，什么地方都不能过去。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车子就没有脚一样，失去自由，或是说有一段时间可能生病，你都不能够出去，我们可能就已经很不习惯。那他那时候是在做阶下囚。而且很多人在外面讲他的坏话，他一点又没有办法。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字里行间却露出无比的喜乐跟爱心。我常常看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明白。我觉得《腓立比书》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章，不断的在讲喜乐，喜乐，你们要喜乐。但是保罗他自己却是在一个非常不可能有喜乐的一种环境之下，但是他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呢？那是我常常在思想的。 我们一样跟所罗门王一样，我们回来看看保罗他拥有什么。我们回来看保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在圣经里面，他们记载说他是生长在基利家以经济文化闻名的大城大所，他有一个很好的出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他。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些时候会常用一个人的从哪个地方来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以前认识一个国内来的一个朋友，我那时候刚认识他，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两广来。说哦，我这个回答倒是第一次听过哈。你说从两广来，我就继续问说那两广是指广东跟广西吗？他说是。那我就心里一直很纳闷，说他为什么他说他要从两广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认识久了，他是从广西来。啊，后来渐渐知道说他为什么说从两广来，因为他觉得广东非常的发达，现在啊商业各方面都很好，广西是比较贫瘠、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说他是从广西来，所以他说我从两广来。有些时候我们常很在意别人看我们的出身，如果我们从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来，哦，我们什么都看过。哎，如果是从乡下地方来，我们觉得人家看不起我们。哎，保罗是从一个经济文化很文明的一个大城大庶来，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呢？我们今天来美国，我们来求学之后，我们可能申请 practical training，希望有 H1，希望有 green card，希望能够拿到 citizen。这个保罗一生下来，他就是什么？罗马公民。那时候罗马公民很不得了，罗马那时候统治欧亚非三洲。我们后来看到保罗出去传福音，他到哪里畅通无阻，因为他不只是罗马公民，他是生下来就是。那时候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有被逮捕过。一逮捕，后来发现他是罗马公民，人家都敬他三分，不敢乱动。那时候有这样的身份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要说这世上的身份，他又是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常常很自傲说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出身、他的地位都非常的不容易。你说财富，大家知道保罗他家有没有钱？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你们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但是我猜想他家本来是很有钱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求学，去拜一个名师。我们那时候的罗马公民，他们不是罗马人，他们为什么有罗马的公民？以当代的环境，大部分有罗马公民都是怎么来的？买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家一定是很有钱。记得保罗后来在写书信的时候，就是在腓立比书，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表示他有没有处过丰富？我相信年轻的时候他们家是很有钱的，他们是很有财富的。从他的身份、地位、家世来看，他必定是家道丰富。而且我们继续看他的学识，他父亲很重视他的学业，年轻的时候就送他到耶路撒冷去，在一个名师加马列门校受严谨的律法教育。以今天的类比来说，等于是去找到一个诺贝尔的大师，在他下面研习一样。这个不是轻易收学生的，但是他却可以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师下面受教育，他有学识。你说语言？我们刚刚唱那首歌，大家用什么话来唱？大家知道刚刚我们唱了一首歌，亚和华就吼么么，耶和华祝福满满。其实刚刚在放的那是哪一个语言？是闽南语、台语，对不对？大家会几种语言？中文、英文。我还多两个，我在台湾啊长大，所以我还会闽南语。其实我第一个语言不是中文，也不是闽南语，我第一个语言是日文。我从小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爸爸去日本留学，我们全家搬到日本去，所以我在那边读幼稚园、小学，所以我第一个会讲的语言是日文。所以事实上，我会四种不同的语言。我到今天还在看日本的连续剧啊，听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小说。玉芬妈妈来这几天，她觉得找到知己，因为她在唱很多的日本歌，她是受日本教育的，我都可以跟她一起唱，我都可以懂得她的这些语言哈，所以她妈妈很开心。哎，我会四种语言呢、啊。哎，保罗会几种语言？他熟悉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亚兰文，他精通各国的语言。其实我们来美国，我们刚来的时候英文不是很好，那时候真希望像美国人一样。我觉得去上课的时候想说，其实美国人并没有比我聪明，只不过他们英文比我们好。啊，我们真恨不得我们多精通几国的语言。哎， 保罗他是精通这些各国的语言。大家知道他后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做律法师了。律法师以今天的话来讲叫做 lawyer，就是律师。那时候做 lawyer 其实是身份地位、金钱都是可以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的人。他放弃这一切，他去传福音。他传福音没有收入了怎么办？他怎么过活？他支帐篷。他竟然有这样的才艺呢？他说有手工编译的才艺，用它可以赖以为生。我们今天所谓的博士，哈，其实我觉得那个字不太对。我们今天的博士都很不博，我们今天的博士都很狭窄，我们都是念得很窄很窄的。然后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这一行，其他我们什么大概都不太会。但是那个保罗呢，他除了他的专业之外，诶，他还会有这样的才艺，甚至可以让他维生。如果今天我说我不在 IBM 工作了，我不用我在学校所学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维生。但是，诶，保罗可以，他有这样的才艺。而且他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爱神。他曾经讲说，他有虔诚的信仰，热心侍奉神，在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当然，我们知道他那时候不是完全的认识神。虽然他爱神，但是他以为耶稣是异端，他去逼迫基督徒。但耶稣也知道他爱神的心，后来亲自向他显现，把他导正过来。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又回来像我们刚刚讲的，像所罗门王一样？这是不是我们来美国所想要追求的事情呢？我们想要有美国的 green card 或 citizen，我们希望能够精通各国的语言，我们希望有财富，我们希望有学士，这些都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保罗怎么样子说呢？特别是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他觉得在这世上，什么样的境遇、事物都不重要，唯有什么最重要？认识主耶稣最重要。在腓立比书4:12-13，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其实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很相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知足常乐"，为什么他在监狱当中还能够有喜乐？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境遇呢，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他在腓立比书3:8，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他一生当中，他后来认识基督之后，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他觉得这世上他本来有拥有的这些东西，他说看这些如粪土。我们今天可能拼命要去追求的东西，他觉得这些是粪土。他以什么为至宝？不是以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还不认识。他当初也知道。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后来他亲自蒙耶稣选召，真正认识耶稣以后，他知道这是最为宝贵的，在他一生当中。其实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有一次他受洗之后，在旷野40天，撒旦来试探他。大家记不记得在四福音书的故事？其实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那个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价值观。耶稣在那个地方40天没有吃，撒旦就来跟他说。你不是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什么食物来吃吗？那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什么，神的话比这一切食物更重要。"他看到我们有属世的粮食，但是属灵的粮食，神的话语比这个更重要。今天我们是看重属灵神的话呢，还是看重我们这世上的这些物质的事情？我们看重呢？后来撒旦把他带到一个高塔上面，他说："你跳下去。"经上记着说有天使会托住你，但是耶稣回答说什么？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有些时候我们很在意神机骑士，但是耶稣说不要看重神机骑士有天使会来托住我们，更看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要去试探神，我们要信靠神。最后撒旦把他带到高山上说："你看这世上的荣华富贵，你跟我下拜，我这些都给你。" 耶稣说：“单敬拜你的神，单单敬拜他。”他看到我们把神当作第一位，是远比这世上的尊贵荣华更重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价值观，跟保罗这边所讲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因为当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世上一切当作粪土。所以他刚刚所拥有的，我们所想要去追求的事情，他觉得这是粪土。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能够把价跟值看得平衡。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所能够换得来，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看得清楚、看得平衡？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能够有智慧的去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时间、金钱、才能，去换取那真正有价值的事物。那问题就是，什么是那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呢？我相信从圣经当中给我们两个原则。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第一个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在以赛亚书曾经有一段记载，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他这边提到说，我们世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钱，但是买来换来的东西呢，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有了还想要再有，这些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我相信是那个能够满足我们人心的，那是最有价值的。另外一个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世上有多少事情只是暂时的 temporary， 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大的功夫想要去得着这个暂时的东西。所以真正有价值，我相信第一个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第二个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我相信神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愿意渐渐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以神的眼光、以造物主的眼光来看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不会有改变？所以，如果有机会，不只是上礼拜、这礼拜，接下来以后，如果每一个月有一次有机会来，我想跟弟兄姐妹继续不断地来分享基督徒的价值观。当我们看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在生命当中有正确的价值观。刚刚我埋下一个伏笔，因为所罗门王问了两个问题。他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又说：“在天下，什么是 good and worthwhile？” 在传道书当中，日光之下跟天下是两个对比，一个是 under the sun， 一个是 under the heaven。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因为 under the sun 是很多人的人生观，他们说这世界上没有神，一切是进化来的。我们抬头仰望，只有 under the sun， 日光之下。但是有另外一群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即使是太阳，都是谁创造的？是我们的神创造的。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在 under the sun， 我们是在 under the 什么 heaven。在神国之下有一位神，如果我们的人生观是认识这个神、有这个神，我们很多的事情看法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完全不同。即使有劳苦，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我们的劳苦在哪里？在主里面，是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劳苦，我们还会劳苦，但是我们的劳苦跟世人的劳苦会不一样。我们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些事情的价值观，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一个 in vain 虚空的虚空，不是，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用神看一切事物的价值观来看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所以我刚刚说我埋下一个伏笔，我们并没有看所罗门王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所罗门王最后他有没有找到呢？他找到他人生的答案，说过一个有神的人生， 而且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我特别用英文的 translation 给弟兄姐妹看。他讲到说 ，A man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an to eat and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his work. This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吃喝，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上找到 satisfaction， 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有意义的一种人生观。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劳苦愁烦就过去，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上去找到 satisfaction？ 有一次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旁，他的门徒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去了，就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那时候他的门徒带着食物回来问耶稣说，你在做什么？你不饿吗？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差我来者的工。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找到 satisfaction， 不只是吃才得饱，而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能够找到那种饱足。只有谁可以让我们能够这样？所罗门王说 This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没有活在神旨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过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反过来，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过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人生。他在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对比，没有神的人生是一个虚空捕风的人生，但是一个有神的人生，当我们以神的价值观当作我们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一生呢？到底我们要如何来度过？今天晚上大家来已经在 practice 大家的价值观，可能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在忙碌，今天晚上你们愿意花这段时间来这个地方，这也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聆听神的声音，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每天的生活，来看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怎么样去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是不是愿意定睛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我们今天即使有一个大房子，这大房子都要过去。我们的人生什么时候要结束，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会存到永远的？什么是会让我们满足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定睛仰望这些事情，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愿意定睛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好，今天最后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和这些和其上的事因为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没有错，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世上的事所吸引，但是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是永远长存？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以神看为宝贵的为宝贵，我们慢慢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像所罗门王一样，到了人生要结束的时候，虽然拥有这一切，但是他最后却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反倒是像保罗，他拥有这一切，他全部舍掉了，看作粪土。他年终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还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知道没有多久，他就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神所交托给他的他已经做好了，有那永恒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调整我们的价值观。那在将来我跟等朱老师回来，我再跟他讨论看看，如果有机会你们也觉得不错，我也时间上许可，我一个月来跟大家分享一次。我想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人的价值、财富的价值、家庭的价值、我们专业工作的价值、时间的价值， 我们的恩赐的价值。我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希望一个月能够用一个主题，我们做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一些讨论。我带的专题我都很希望比较是生活化，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很理论的这些查经。我希望能够跟我们生活能够有关系，然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上个礼拜跟这礼拜一起在这边来思想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样的一个问题。主是的，我们每一天，我们拥有许多的事物，神你赐给我们时间，赐给我们才能，甚至赐给我们在这世上属世的金钱。但是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使用？到底什么是那些有价值的事物，让我们值得去投资？主，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短暂，或是学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这世上、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情欲，我们能够看到神你要我们看到的永恒。看到那些神你所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的事物，让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以造物主的眼光来看一切事情，来判断一切事情的价值。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也求主来真的是来改变我们每个礼拜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若合你的心意，我们也盼望在以后几个月，每一个月有一个礼拜，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继续的。用不同的主题来学习，来看看怎么样调整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求你继续带领保守，也保守我们待会散去后的脚步。我们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